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过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地方里边。刚才呢，因为呢我们教会的话灯光还蛮好的，这里采光也不错，本来呢我想把整个房间都搞得黑暗的，看弟兄姊妹的感觉是如何，但是呢这个实验有点失败了。不过不要紧，其实我的表达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完全在一个黑暗里边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弟兄姊妹的话呢，在一个黑暗，如果我们整个房间都黑掉了，在你不知情况之下，不知情况之下全都黑了，你会不会想逃出去？我们对黑暗总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因为呢黑暗当中，因为我们在黑暗里边，我们对未知的事，未知的事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如果单单是你一个人的话呢，你感到孤单而且不住。其实呢我们刚才已经是不算是很黑啊，不算是很黑暗，因为呢我们外面有灯光，这里有灯光啊。如果你要走出这个黑暗的房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是向着那有灯光的地方走出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充满了黑暗，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充满了黑暗，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心灵或者生命里边，黑暗里边走出来呢？其实诗篇第六篇，诗人大卫就讲述了生命如果有黑暗的时候，他是如何能够走出黑暗。我们先看第一点，大卫的黑暗之处。第一，生命因罪而黑暗。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经文，一二三。诗人一开始求神不要责备他，不要责备他跟惩罚他，因为呢神向大卫发怒，而且是烈怒。大卫知道神对他非常的生气，诗人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神这么生气，对他发那么大的怒气。但是呢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就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卫在神的面前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当以色列王的时候，差不多很多地方都能够平息了，战争已经平息了，也不是完全的太平，但是呢已经整个国度里边算是已经是比较太平的时候。当其他人还在打仗的时候，有一天大卫从早上一直睡到了傍晚的时候，他站在皇宫的顶上面，然后呢四处的游荡，突然之间他看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在那里洗澡。他看了之后的话呢，就动了色心，然后呢把拔示巴抢了过来。而且为了没有后顾之忧，他特意的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前线里面去打仗，还写信呢给他的将军约押，用诡计利用敌人的手，特意的把乌利亚害死在前线。我们要留意大卫用了两个怒中啊，在怒中，一个是不要在怒中责备我，另外一个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这两次的怒发怒当中，耶和华的怒气好像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第一个是责备，第二个惩罚，第一个是在怒中，第二个是在烈怒当中。可能是因为大卫犯的罪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结果引起耶和华很大很大的怒气。我们知道的话呢，一个做妈妈或者做父母的，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的孩子的话呢拿这个刀在那里玩，拿着刀玩，妈妈就跟他说了，我警告你啊，不要再玩了。然后呢这个小孩不听，结果这个妈妈会怎么样？就开始发火了啊，准备要打他了。 其实大卫也是这样的，可能他第一次犯了一个小小错误，但是他的罪越来越多的时候，耶和华就开始向他发火了。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对大卫的评价是蛮高的，因为呢，耶和华拣选了大卫，是以色列第一个正式拣选的君王，正式的拣选君王。耶和华看中的不是大卫有很帅的外表，有很多的才能，他看重的是大卫内心，他的内心很注重他的内心是什么样。但是大卫人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利用了很残忍的诡计的手法，把人家的丈夫害死，而且呢，把人家的妻子抢了过来。大卫一生是受人尊重的，很尊敬的，就算呢今天以色列的国旗上面有个星星叫什么星啊？啊，对，大卫之星，也是也有人叫六角之星啊。大卫之星为什么叫大卫之星呢？为什么呢？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想就是复国，因为呢很多年他们都是包括现在一样的话呢，他们依然追求这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建立一个纯正的以色列国，没有其他的一些的外族人在他们中间。所以呢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国就好像大卫当年一样的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度，所以他们就把那颗星称为是大卫之星。可想而知，犹太人对大卫的尊崇是非常的高。虽然是这样，大卫深知到他也有很多地方是黑暗的，就是罪常常捆绑着他，也知呢他呼求神来帮助，不要惩罚他。今天我们人也充满了罪恶，因为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有时候我们看看好像世界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移民来温哥华啊。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喜欢移民到多伦多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移民到加拿大呢？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喜欢移民加拿大？因为这里好山好水，人又好，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温哥华加拿大这个地方呢很不错，但是当我们以为每个人都那么善良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罪恶的那一面，都有罪恶的那一面。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这一个新闻的话呢，最近今年啊就非常的火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来自北京大学深圳研究所的一位硕士到美国，四月份到美国里边就是交流的学子交流的学习的时候，就被这一位仁兄啊把他绑架了。本来这一位很聪明的一个学者，当他来美国追求一些更高知识的一些学习的时候，结果有一天的话呢，他要办一点事，他迟到了。迟到之后的话，他达不到那个，他觉得坐巴士太长时间了，刚好就遇上了他的同学。这个同学叫 Brand， 他叫 Brand。然后呢他就坐上了他的轿车，结果那一天出现在那个 camera 耳边，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就完全失踪了，到了今天依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因为媒体已经告诉大家的话呢，那个女孩已经宣布已经是死亡了，但是尸体还没有。他们的父母从中国来到这里去调查，经历过很多的痛苦，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尸体在那里，而且美国的司法里边还没有定这个人的罪。其实我们看这一位仁兄啊，叫 Brand， 他长得也蛮帅的嘛，是不是？长得人蛮帅的。这一位呢叫 Brand 的话呢，他是读于就是 伊利诺州的大学里边的一个分校，他其实跟受害的中国女孩都是一样的，都是学霸，都是学霸。他是本科在那个威斯康星州里边一个分校毕业的，他专业是物理学，并且呢获得在毕业的时候获得了荣誉学生的身份而毕业。他年轻高学历，热爱健身，乐于助人。他的辩护律师曾经说过，他说这个 Brand 他所有的不良的记录，所有的不良的记录只有一张交通的罚单，可能他开车超速了，就是整个人生只有一张交通的罚单。他担任了就是帮助教啊，做助教的话呢，做了3年0.7个月，并且连续3年得到了优秀助理奖、优秀助教奖。院长称他是一个不逃课的好学生，对人有礼貌而且友善，更加的是乐意助人。当我们看到一个这么好又高智商又一个很乐意助人、很善良、很安静的人，你真的想不到他原来是一个杀人犯。可能或许这个女孩上车的时候她没有这个意识，但是她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些的事，罪恶进入她的生命里边的时候，她就萌生了杀人的念头。其实我们看到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他都有黑暗的那一面。我们最近的话呢，不要说美国那么远，我们就在本尔比，今年也发生了一件事，13岁的华裔女孩子一个傍晚的时候穿过了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帕啊，很大的帕的时候，结果给别人杀掉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凶手。一个女孩13岁女孩跟那个凶手应该是无缘无故的，也没有仇也没有联系的，那为什么她会遭遇这样的伤害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世界里边都有一些黑暗的一面，都有黑暗的一面。我们不要说的长远，有时候的话呢，我们夫妻的关系啊，好的时候非常好啊，但是吵起架来是怎么样呢？一下子就变成仇人了，一下子变成仇人。我跟师母有时候也是一样啊，不要以为我们牧师是很好的，有时候我们也有黑暗的一面，也跟师母吵架的时候一下子会变成仇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黑暗的一面。我们不是说来到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有个牧师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要小心你的手机啊，因为呢曾经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件事，有一个女士她来到我们教会，结果呢旁边她坐在旁边的另外一个人，她的手机放在那个凳子上面，她就拿走了。他拿走之后的话呢，后来为什么会发现呢？因为我们教会有 camera 啊，所以呢教会看到了以后呢，把人呢就追到那个丽晶广场那里去，见到他也问他，他说你有没有拿过别人的手机，他说没有。之后的话呢，把那个 camera 的所有 video 提出来给他看，他当场很羞愧，把手机还了给别人。所以当时候这个牧者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以为教会是一个很干净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这里是什么，罪人聚集的地方，罪人聚集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黑暗的一面，你想想你内心当中黑暗的一面是什么。所以耶利米书17:9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施透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施透呢？第二点，大卫不单单是有黑暗的那一面，更加的是他被罪所捆绑，被罪所捆绑。 大卫是因为罪的缘故，生命变得黑暗，罪好像是胶水万能胶样贴住大卫的生命，他甩也甩不掉。二到第三节就描述了大卫好像被罪捆绑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二到第三节。大卫说自己是软弱的，这里不单单是身体的疾病，更加的是说他的灵性受到损伤损害，内心有创伤，也是呢他的骨头在那里发颤。人如果不正视面对他心灵里边的一些罪恶的话呢，往往会构成他心里边肉体上面的痛苦。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曾过很恨一个人啊，很恨一个人，如果你恨他恨得非常恨他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出现什么？啊？我经过我以前的话呢，有个亲戚，他就跟别人吵架，恨他，恨他的时候的话呢，他一个星期都不吃饭。他说的话呢，我吃不下饭，我太恨他了。结果呢，他会得了胃病。亲爱的弟兄妹，有时候真的，如果我们不正视我们内心世界那些黑暗的话呢，我们会引起了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所以大卫的话呢，心里面大大的惊慌，他呼求耶和华来救他。大卫被罪所缠绕，以致呢造成了身体和心灵的痛苦，他好像呢没有办法去解脱自己。所以你看最后，你要到几时来救我？大卫没有办法去解脱这些罪，所以他呼求上帝来帮助他，呼求神来帮助他。今天我们也被罪所缠绕。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其实大家都会背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是没有罪。按照神的标准来说，我们你跟我都是一个罪人。正是因为我这样，我们都是落在罪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罪的捆绑。上海有一位老牧者遇到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就问他了，为什么你经常说罪是重担？在我来说的话呢，我很享受罪中之乐啊，因为罪当中的话呢，很有其乐无穷。它的重量在哪里呢？这个年轻人就问这个牧者，这牧者就回答了，他说：“一个人若要背三十斤米，比背五十斤米，哪一个更重？哪一个重？一个背三十斤，一个是背五十斤，你说哪个重？”这年轻人说：“当然是五十斤了。”年轻人想都没有想就回答了。这个老牧者就说了：“那如果一个死人，你把三十斤米跟五十斤米放在他的身上面，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年轻人就笑笑了：“没什么区别，因为什么？因为死人不会感觉有任何的重量。”牧师跟这年轻人说：“你说的。”你如果说罪不是重担，是因为你是死的。是的，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边。”如果我们罪一点敏感性都没有，我们今天对罪一点敏感性都没有，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们灵性上面已经是一个死人，我们在灵性上面是一个死人。我们如何能够测量火的大小？由消防员和消防车数量来说就能够看得见。我们如何衡量一个医疗条件严重性？医疗的条件严重性，医生在开危险的抗生素或者手术的过程里边，他用了多少啊，冒的风险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衡量罪恶严重性和 和上帝对我们无比的爱，我们透过观察上帝对我们在耶稣的身上面所做的事，上帝之子在他和我们的地方里边变成了他在我们的和我们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罪犯。亲爱的弟兄妹，我们如何衡量上帝对我们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所以呢，正如大卫所说，要证明说他的罪是非常重的，他乐意的向神去呼求，他明白自己背负了很多的罪。所以第四、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回转答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人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为什么死地没有人纪念你呢？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为什么大卫会说这句话呢？是不是耶和华需要大卫去纪念他，去称谢他呢？不是，是因为大卫知道人因罪的结局很可怕，死亡和阴间都是一处很深暗、很幽暗、无底的深渊，没有很荒凉，是与神隔绝的地方，在那里没有生命，在那里呢没有歌颂，与人隔绝，与神隔绝。诗人大卫明白罪带来所可怕的结局是什么，他哀叹，他恐惧的就是在阴间里面与神隔绝的时候，就没有机会去歌颂神，就没有机会去歌颂神，不能以我们这一般弟兄姊妹，不能以歌颂神的这一个团体一起来歌颂神，也没有权利去参与敬拜，这是一个极大的惩罚，这是一个极大的惩罚。大卫是因着这样，他没有，如果他因着罪落在阴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敬拜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人生是多么的可悲。今天教会很少讲罪，因为呢，我们不喜欢听罪，我们不喜欢。我们其实呢，我们更加喜欢听爱，因为呢，不喜欢罪是带来什么惩罚，喜欢听爱是带来奖赏。我们很喜欢奖赏，圣诞节就快来了，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当然是收礼物啊，打开礼物那一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有一个美国博士叫威尔伯，他讲述了一个来自于澳大利亚著名的郭华德博士的一个故事。他去郭和德博士的话，去到非洲里边去宣教，他有一个仪式之后的话呢，宣告要去非洲去那里去宣教的时候呢，在这个有因为呢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帮他庆祝啊，欢送他。仪式结束后，教会有个军官呢在书房里边与他就是商量啊，有一些商议。他就说了，博士他说，博士，我不希望呢你对待所有这些人，所有我们这些会动讲的那些罪恶啊太多了，谈论的太多了，因为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第二代的孩子来到教会里边听的那个罪讲的太多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可能变成了更大的罪人，因为学着可能犯罪之乐，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孩子他就不愿意来教会了。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请你不要讲罪，你最好是讲这是他们的错误就好了，但不要那么直白的告诉他们这是罪。牧师就拿出了一个小瓶向客人展示，你看一下上面这个标签是什么，上面写的是敌敌畏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敌敌畏是什么啊，是一种毒药来的啊，我们中国的话呢是专门来杀虫子的啊，敌敌畏啊，反正是一种农药，一种毒药。然后呢上面的话呢印着一个红色的字母啊， 就是说它是毒药，两个字，两个毒药。这个牧师就拿出来了，他说你知道吗，我要做什么。他说你刚才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这个标签上面又改一下，要改掉这个标签。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把这个敌敌畏这个标签或者这个毒药的标签改成了薄荷的精华素，薄荷的精华素。如果我把这个标签改成制药的话，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呢？有人会用它，不知道它很危险，于是呢把它喝了之后变成什么，它肯定会死。所以这也是罪的问题，你标签越温和你就越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重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有没有罪有敏感？我们才知道耶稣救恩的可贵，也明白罪的危险。那大卫一生都被罪所缠绕，他在诗篇里就告诉我们他要呼求神来帮助他，那他怎么样走出这个黑暗呢？第一，好，我们 next slide， 第一，他要接受神的管教，他要接受神的管教。我们一起来读六到第八节，请。第一节说了两次不要不要不要，让神来惩罚我，不要让神来责备我，他宁愿让神来管教他。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诗篇第六篇里面是一篇的悔改之诗，也是一篇的求神管教的诗歌，耶和华要拯救他，所以呢大卫愿意让神来管教他。我们看第六节到八节里边，第六七节其实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描述，大卫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大卫大哭，眼泪哭了怎么样，哭得很多，连床都浮起来了。你有没有试过那么伤心呢？也应该不会的，但是呢，这是大卫诗人大卫用夸张的手法表示他非常伤心。第二个的话呢，他说连那个被子都湿透了，你有没有哭过连被子都湿透了？枕头可能哭过啊，但是被子的话呢可能少一点。这是两个物件来表达了大卫在罪当中非常的伤心，而且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他说他的眼睛几乎都哭干了，上帝的管教是痛苦的，但是带着慈爱的。因为呢，上在背后，如果一个管教里边的话呢，上帝的管教是代表了上帝无限的爱护跟呵护。著名的美国的基督徒作家，他的名字叫 Jerry Bridge， 他曾经说过 The purpose of God as disciples is not to punish us but to transform us， 意思是说神的管教目的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要改造我们。上帝的管教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要管教我们。诗人没有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管教，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就知道大卫因着犯罪，上帝让先知拿单提醒了他，而且后面还有上帝的惩罚，就是说八十八第一个孩子怎么样，第一个孩子就死了。大卫非常的伤心，哭泣，然后悔改。正如保罗在新约里边也是一样的， 把我们不单单今天我们被神管教，同样的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被上帝的管教。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四分之一的教牧书信，这么伟大的人，他一生都离不开上帝的管教。我们知道保罗在被拣选的路上面是经历了很多，当他在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面，上耶稣基督就捉住了保罗，向他显现，结果呢，他的眼睛什么样？瞎了，他的眼睛瞎了。因此呢，用这样的方法来管教他们，不单单是这样，我相信为了很多的管教在当中，使徒行传没有记录下来而已。不然的话，保罗为什么后来那么热心去传扬福音，就是因为有上帝的管教。管教是要付出痛的代价，管教是要付出痛的代价。正如大卫要痛苦流泪，大卫最后成为犹太人的君王，受到最受尊重的君王，是因为他接受了上帝的管教。管教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就是任凭。什么叫任凭？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当时候的人是怎么样，罗马整个世界里面都充满了同性恋。神是怎么样任凭他们？什么叫任凭呢？如果一个孩子变坏了，父母应该做的是什么？要责备他，有责任去教导他，让他归回正途。但是如果父母任凭他的孩子这样做，那就麻烦就来了，表示父母已经对这个孩子完全放弃了，不理他的死活了。其实这是一个最悲惨的一个状况，由他去死，不管他的死活。我们神不会这样的，他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如果你们不接受管教的话呢，你们是私生子，不是神所生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接受神的管教，走出黑暗就是要接受神的管教，能在管教当中认罪悔改，还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第二，我们要凭着信号走出黑暗。我们一起来读八到第九十节，一二三。有时候面对罪，我们可以很多罪的话我们都可以改正过来，但有些罪的已经变成了习惯，不能一下子就把它改过来。那么我们仍然陷在罪恶当中，包括今天你是我基督徒，都是做了十几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基督徒，我们依然会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依然犯罪的时候。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仍然在罪的捆绑当中，痛苦当中呢？那我们怎么办呢？诗人大卫没有自弃自怜，没有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没有办法改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大卫没有，大卫他是凭着信心走出这个困局，走出这个困局。我们也知道上帝愿意来管教，但是呢，有时候不是上帝管教失败了，乃是在我们在被改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失败了。大卫最后三节他 是重获信心，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听了他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到他祷告的声音，听到他呼求的声音，收纳了他的祷告。收纳是什么意思呢？收纳的意思是拿走接受， 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已经接受了上帝耶和华已经接受了大卫的祷告。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大卫完全对神的依靠。大卫在最后第十节他说，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突然羞耻。大卫好像把所有他的气球，他那些气球像抛气球一样，把这些羞愧，把这些惊惶都抛给了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可能代表了他心中的那种罪恶感，那种恐惧。他把这一切的黑暗是真的能够挪走了吗？他愿意把它抛回去，是不是真的大卫把这一切黑暗都抛走了呢？当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应该还是面对了他很多的黑暗，还正在面对跟这些罪恶来挣扎来呼求的时候，或者呢，别人因着他的这些罪恶呢，还在攻击他，他依然是面对这些问题。大卫没有自怜自爱，他乃是说把他的信心转向神，他乃是把信心转向神，是因为他知道唯有依靠神才能够找出罪的困局。所以如果你正在被神管教，或者你正在被罪恶所捆绑，你求神来管教的时候，好像你说成功了又失败了，成功了又失败了，好了又犯罪了，好了犯罪了，不要灰心，你要像大卫一样凭着信靠神继续的接受神的管教。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神学上面所说的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或者有些罪恶呢，你现在需要对付的，可能是你的贪心，可能是你的脾气，可能是你的坏习惯，可能是你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的罪恶在对付的，你需要神去管教。你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求神来管教你呢？其实诗篇第六篇诗人的目的是，大卫诗人的目的，写这篇诗篇的目的，就是愿他自己透过接受这些管教来修正自己，来悔改，能够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在灵性上面能够更上一层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听到每一天看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生命更上一层楼。但是有时候因为罪的缘故扎住我们，可能有后退的时间，但是大卫告诉我们，用他的诗篇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完全依靠神，我们在痛苦当中，在管教当中，罪恶当中，依然的信靠神，我们就能够走出这个困局。有一位飞机师正在飞行之中，他听见的话呢，好像有一些老鼠在咬一些的咬物件的声音。他知道的话呢，这个飞机里边呢有老鼠。如果呢任凭这些老鼠呢把这些线啊什么的话呢都咬断的话呢，那这个飞机的话呢可能会危害的很大啊。或许呢会有危险也不一定。但他那时候的话呢只能够已经飞到半空，已经飞上天空了。他没有办法放下飞机要去找老鼠，没办法。正在两难之间的话呢，他就突然就想到，老鼠到了相当的高度的时候，就飞机到了相当高度的时候，老鼠因为在空中的空气稀薄或者没有氧气的时候，因缺氧而死亡。于是呢，他把飞机直开飞上冲上云霄，越飞越高，飞到然后呢，在最高度的时候的话呢，他直线的飞翔，后来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在着陆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去检查这些飞机，就在飞机窗里边发现了几只已经死掉的老鼠。弟兄姊妹，同样的，当我们对付罪、世界、肉体的时候，我们不在乎自己挣扎和努力，我们不在乎，乃是在乎 我们是否过着现在已经过着若在天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更加的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亲近神。如果我们愿意有这个心，越来越愿意亲近神的话，罪恶也就越来越离我们远，罪恶就会越来离我们越远。透过诗篇第六篇，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都被罪所捆绑，但是我们求神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更加的与神有更美好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唯有是这样，我们才与罪越来越远。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救恩，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要经历很多的曲曲折折，或者有失败，或者有成功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我们愿意神你来管教我们，更加的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完全的信心依靠你。主啊，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门。